这时候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这样所应许的，你来不及叫我们得生命，而且是得的更丰盛。哦，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成为我们的丰盛，因为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你成为我们的活水。哦，因为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哦，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一切都在你自己的为我们所预备这救恩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不仅我们活在你的救恩当中，主，我们要把你的救恩把它活出来。哦，主啊，你的灵坐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就把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把你给我们的恩典把它活出来。哦，主啊，得着我们，得着自己的教会，得着你的百姓。哦，好像你的儿女们在地上日子，最后一个心意就是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来荣耀你的名。哦，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就从31节啊，把它读到这个42节。31节到4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
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花了蛮多时间呢，就看这段的经文，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那我相信在里面我们得了很多的提醒，也得了很多的安慰跟鼓励。那接着这个三十节那边说，因为那个妇人进到城里面，就告诉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说，这个人说出我的这个所谓所行的一切事，然后叫问了大一句话，我觉得他是弥赛亚，但是我不是很清楚。那你们要不要过来看看呢？所以呢，撒玛利亚妇人做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事情，当她做见证的时候，不是把一个东西塞在人家喉咙里面，塞在嘴巴里面，虽然这是好东西，但是它会引起那个人的兴趣，或者引起那个好奇。对了，如果你同意有一个人能够讲出你过去的事情，现在的事情，你不觉得应该跟这个人认识认识吗？到底他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那我不勉强你，但是呢，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过来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没想到呢，他讲到这个，所以三十节走，众人都出城往耶稣那去啊。他这样一做，他不是勉强哦，他只是把自己亲身的经历介绍给别人，然后请别人也来试看看、尝看。基本上啊，这就是这样一个态度。没想到他的反应。就说这些人的对这个妇人所讲的反应是 甚至出乎意料之外，甚至可能出乎这个富人的意料之外，因为平常可能没人听他讲的，没有这个人大家都看不起他等等等。他讲了，我想是两个事情，因为他的智慧，一方面他真是遇见了弥赛亚，他讲的时候他的口气，或者他讲的时候那个把握，或讲的那个肯定，我相信是很能够感动人的。所以回到这边来，那这时候这句话中间就插了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要解释主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后面这段话必须，那但是最后几节经文又回到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人跑出来遇见耶稣产生的这个结果。刚我们所读的这时候就讲到这些门徒不就城里面买东西吗，买了就请这个耶稣吃。其实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耶稣跟一个妇人在讲话，其实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事情。第一个，一个男的不会跟一个女的讲话，而且呢在当时一个拉比更不会所谓跟一个妇女讲话，而且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撒玛利亚人。虽然人不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后面她生活的这个有多么的这个亏欠或者有多么不妥，但是基本上不会对一个妇人讲话，也不会对一个叫做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不过因为这些门徒信了耶稣，信得过耶稣，知道耶稣不会做不恰当事情，只是心中纳闷就是。为什么他还跟着妇人讲话？不然当时这个他们回来，这个妇人就跑掉了，所以也没什么好问。马上把他们跑城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目的，就因为耶稣饿了，所以他们就买了食物过来，马上就跟耶稣说：“这边有食物。”没想到耶稣给他一个回答，让他们真的听不懂。他我已经饱了，但吃什么呢？难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仅跟你跟他讲话，他给你东西吃吗？看起来不像。所以这门徒在纳闷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一个很重要事情。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吃，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就是我为什么叫必须。他必须，主耶稣说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其实从个角度上不需要，坦白说，平常人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应该绕个圈呢、就绕个弯呢、他们不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觉得这个撒玛利亚是敌对的，不是友善。加上他们特别是一个拉比，如果是一个教师，一个比较虔诚的话，他们觉得走过撒玛利亚都会被玷污的。所以他们必须不走过撒玛利亚，一般来讲。但是没想到耶稣这时候讲一句话，他必须要通过撒玛利亚。为什么要必须？从人的角度来讲，不是我们要走的路，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天一生呢，是活在一个叫做遵守神的旨意里面，其实你一生活在一个必须的里面，其实你活在一生活在一个不方便的里面。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每样事情都平平顺顺，你可能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不是否定，可能你或是我走在神的旨意面可能并不多，因为我们都图自己的方便，因为我们都从自己的判断来看我该做还是不该做，我们比较不太容易寻求神的心意，而且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必须要照心去做。或许我们试过一两次，一发现必须的时候，一方面照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不愉快，所以干脆连问神的旨意都不要问了，我们就自己做什么就自己做反正想想大概没有什么大错吧等等。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整个寻求的里面，就像主耶稣讲，我们不犯错，照神的心意，照神的话语的原则，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也是一个必须要的操练。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到一个程度，已经是越过这些所谓的该做不该做就是神的原则，而是走进一个神的性的里面，不是只是我们一般的所谓的了解，乃是在我们的命定的里面，在神的安排，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我们要走在神的安排，走在神的旨意，好叫神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我们能够活出神给我们的命定，就是把主耶稣彰显出来。 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呢，其实都讲一件事情，就是走在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已经超越了走在所谓诫命律法的里面。凡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如果你真要像那年轻的官一样，还有哪一条啊，很明显的，我们还是在年轻的那个官的那个程度，就是我们怕。如果怕这个没有守到了，这个神会处罚我，或者没有做到了，或者漏掉哪一个神的祝福，丰富的祝福会不临到我。刚好整个圣经是相反，是因为你走在神的祝福里面，你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祝福你？为什么神要给你健康？为什么神要给你工作？为什么神要给你这个给你那个？哦，因为我很努力。这句话，这个答案不是最准确，因为很多人比我努力的更多。当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院，然后我是广州人，所以周间的时候，周末了不周间，就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我就跑到餐馆打工，因为有些人就因为蛮多餐馆都是这个广东人、台山人开的。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来做，也没做多久，做厨子。原来后来发现，后来我听说他是这边读博士的，后来发现他还是读这个很高科技，比如说航空工程这类。但是当整个美国经济不足的时候，这种的研究单位大概都要关门，说突然呢没有工作的，所以就跑到餐馆，是不是身份不对都不晓得。所以他跑到餐馆面，在厨房里面做厨，你绝对可以看得出来他闷闷不乐，都不跟人家讲话。那你要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如果你读这个航空或者读台大航空，真的我见到你我都要向你鞠个躬的。哇，那是多优秀的。我这个读纺织是读简单工程的。我要make the point在这里，你有才干有能力，包括你的努力，不代表你一定可以叫站在今天这个地位。所以我常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不会感恩呢，神很难用你。先不要说神有没有祝福你，其实神祝福你，但是还不感恩，所以叫什么？叫忘恩负义啊。那神怎么能够用你呢？就是你做一个老板呢，你会发现有个部下，你一直照顾他，一直照顾他，他一天还埋怨，请问你敢用他吗？我才不敢用呢。哪一天他不高兴还跑来告我一顿，很多机密的事情、机要事情他都知道。有一天他把出卖我，跑到别的公司去把别的东西都把我的这个机密都给他卖掉。所以再说人都是这样，何况我们的神，因为这是一个真理，神不会祝福那个埋怨，叫做忘恩负义。哦，老板对我不好，神对我不好。你从我脚上，今天你能够活着，能够存在，有这样一个环境，你不觉得是神的恩典吗？所以第一个，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所以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一个重担，遵行神的旨意是你蒙恩以后的一个的所谓的反应，或是一个见证。可以这样说，神对我这么好，我应该对神好。或许这也不是换条件，只是一个回应。如果主耶稣为我死，我求主让帮助我，给我一生有机会好好为他来活，本来就这个样子。这个不是换恩典，是先有了恩典，然后再带出一个在神面前委身，在神面前完全的信靠教徒。所以神的旨意是整个的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爱主的人，凡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凡遵守命令就是爱我的。是，然后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为叫爱神得益处。什么叫爱神得益处啊？我再说了，不是因为他奉献很多很热心，跑监狱多少次，跑医院多少次，乃是在于他就遵守神的旨意，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人，就这样子。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这今天我想第二要留意，让我们学习活在神。你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活在恩典里。一件事情两面，你相信神会把你的需要为你供，为你预备。所以都是恩典，但这祷告也是想怪什么？就是你活在神旨意里面，是为你所领受的恩典向这位神来做见证，为这位神来做见证。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两面。第一个，那第二个，神的旨意是什么？你要问一个事情，神的旨意，这就是所说的，就是让人从你身上听见福音，看见福音，让人能够认， 所以对我来讲，宣教职堂不是一个所谓的教会的事工，这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对神的旨意。你的 first priority， 每样事情你第一个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为神来做见证，就是让人从你身上听见福音，看见福音，或祷告先看见福音，你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你就问你为什么你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你就开始解释福音。我还是最喜欢的，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你想这样做。那有时候哎，如果礼拜天到教会，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连做事的时候，这孩子就要我为他，他们是天主教，当时外国人，你可不可以叫教会 Jim， 你礼拜天会到教会对不对？我说是啊。他说你可以去说，就是特别为我父亲祷告，他父亲脑子长了瘤，所以你会做这种事情。原来你一生，所以呢，你的工作是 secondary， 你的主要的任务 the first priority 就是凡事都要为神来做见证。见证有两个，我常说当你做见证，当你将这个国度向前走的时候，第一个你要 preach the kingdom， 你要讲；第二个你要 demonstrate the kingdom， 你要把神的国彰显出来。当把神的国彰显出来，这两方面，一个就是你的品格，一个就是你的能力。你的品格跟圣灵是分不开的，叫圣灵的果子；你的能力跟圣灵也分不开，因为那叫恩赐，叫恩赐。可能你是学专业的，你是专门学纺织的，没有错，但是在判断那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些东西要不要重做，这些东西要不要变成这个所谓这个次货，这些东西要不要退货，这些做决定你一定要相信你需要圣灵帮助。知识你可以所谓的，当然知识也忠诚，因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看到这个敬畏耶和华这个就变是有知识，就是聪明，就聪明，聪明跟知识是同样一个字。换句话说，都要神的功，都要圣灵。所以你能够读懂，在你的专业呢能够有这么好的所谓的能力，专业的能力，为这个要感谢。甚至有这样的能力不仅是知识，当年每次你做医院的院长，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一些的专科的医生甚至要跑院长，这个刀要开吗？不开的，我、哦、这个责任很重的。当你在公司做到某个程度，有人要退逼货，这个货让他退吗？还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处理？有时候说这批货没问题要退，因为另外一个人在等一批货，所以他退完就转到另外一批，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些东西都需要从神的知识，需要人的智慧。所以很重要两件事情，你一问那感谢赞美你，神是把你放在医院，神是把你放在哪一个院，神是把你放在哪一个部，神是放在哪个，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以至于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给我们的专业。坦白说，你在医院做医生，你可以整个医院跑来跑去啊，我就不行啊，你跑到那个地方，人家叫我出去的，你也不是医生。所以呢，你在那个环境比我方便很多，比我有效很多，比我有机会多得多，可以在那边来见证，来服侍神。所以传福音是很重要。当然有些我们常说传福音的人，哦，那个很会传，但人家信耶稣，我完全同意，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不见得传福音只是带人家信耶稣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还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去了解。所以呢，第一个，你最大的人生最高目的就活在神的旨意里面，你的追求，你的学习。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每个地方想到的神的旨意，就是你活出来为神来做见证，借着你所做的，你的生命所表达的，你的工作所产生的那个果效，当然还有你的生命产生果效，来为主来做见证。 OK， 传福音的时候第三个事情要了解，可能说我不是传福音的人，我每次有位牧师叫刘富里牧师，以前在美国的时候来我们教会分享，哦，完了以后我真的很佩服他，他说上计程车下计程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要不要决志，那个就信耶稣。我心想说我上去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开口，等一下快开口我就快下计程车了， 然后就很简单，哎，司机啊，你要不要信耶稣？我发现我怎么这么差劲啊？人家就上计程车到家，这个人就信耶稣。所以有时候我连计程车都不想坐。后来发现，神给我那份最明显的不是传福音，比较传，比神给我比较，如果说五重来讲，我是比较是做牧师教师的，是这样。我要保护羊群，我要把羊群不仅是让他们健康，叫做牧养，然后让每个的弟兄姊妹能够发挥他的潜能，这个叫教师。如果是一个农夫哈，我有几个孩子，当然最好的是每个孩子做农，能够接我的这个事业。但有个孩子他学音乐，请问我怎么教他？我不肯教他，因为我是学农，我是个农夫。但这个孩子的潜能呢，他是做音乐，所以我需要找一个音乐老师来教他。所以教师一个很重要功能，就帮助弟兄姊妹发挥他的潜能。所以当保罗去到安提阿的时候，是这个谁啊？巴拉巴把找来。巴拉巴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大有信心，所以呢，传福音的当面就很多信耶稣啊。所以耶稣上就派巴拉巴去看看怎么一回事，他大有任，就拜这些刚信主的这些基督徒，让他们成为很健康。但过一阵子他知道这不足，所以他去大树把扫罗找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在这个安提阿两年时就教导了。所以基督徒被这个安提阿这些信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然后过一阵子有这个先知来，再过一阵子以后，他们推保罗跟巴拉巴出去，这个所谓的使徒就产五重，就这样发生。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当你在传福音宣教之行上，你的责任不是每个人都宣教士，但每个人都是一个为神来做见证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每个人都要见证主耶稣基督。OK， 在这个庭上你就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叫 teamwork。 所以撒种人跟收割，那前面哪一句话很有意思，庄稼已经发白，从某角度来讲，这些撒玛利亚的这些城里面就出来，因为在当时啊，特别这些男的都喜欢，因为很热嘛，都喜欢穿白色的袍子，所以你在井旁啊，看到城里面那边出来一群人了、啊，所以耶稣看了以后，就一群穿白衣服人跑的，一大群人，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做一个很实际的比喻说，庄稼已经发白，我就看你，你看从某角度也是庄稼，这些人都已经在这等着，说他出来找耶稣啊，要认识耶稣啊，所以就用着，你们说还要过四个月才给收成，但主耶稣说已经白，一说再不收叫烂。不是这个时候，是在整个人类堕落了以后，神就看人需要救恩，神就为人预备了收割的人，包括旧约的先知，包括旧约的这些所谓的士师啊，包括这些旧约的领袖。当然主耶稣是绝对，他是来，他不仅是收割的，他自己就是把人带到他面前的那一位。所以你相信人认为人的知识，你的想法，哎，我不是传福音的，那交给别人的。你要知道收割庄稼是属于神的，整个的收割是神的计划，我再讲一次，是神的计划，神的 timing， 神的预备，神把你预备在那个的医院做医生，因为神知道在那边需要必须有一个人在那边做收割的工作，所以神把你安排在那里，神把你放在哪一个院，政府哪一个院，神知道那个地方已经有收割，所以神必须要安排一个人，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必须的，就跑到那个地方去。这些人不是为事业，这些人不是他的最大的 priority， 不是。昨天我很受感动了，啊，苏月牧师带一个一线的同工来找我，他是做美发的，这个弟兄做美发，啊，非常优秀。听说如果我后来想想，我好像记得主任牧师跟我讲过，这个弟兄应该是德国那个什么十大青年的， 很优秀。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改变，然后就上了一线的生命培训学院，然后他影响了许多这个行业的人。他人在外县市，但一个礼拜来台北几天，就是跟这些同行人传福音，然后就跟这些人当中认识的，有些是间接的，最先不认识，但因为同行人叫叫说，哎，你可以，我带你去看看另外一个同行的朋友，所以就认识一大挂在台北。哦，这个人的哦，这个同行这个人呢，啊，可能是家里面的需要，他就跑去，可能父母有困难啊，身体，他就神迹奇事随着他，传福音很有果效。我本来好几次，我们有个叫有福报，有没有？真的，我不知道你看有福报，你觉得怎么样？甚至有人告诉牧师，这有福报，这有什么用？这内容比较简单的、啊。OK， 甚至我跟他们说，有福报一定要写一些漫画，因为有福报是给一线的继承看。其实单单因为份数不多，而且用的还比较有点花样，不是只是白纸黑字。所以坦白说那个费用还蛮高的。好几次财务跟我说，牧师这个你还要再用。我想了一下，我也祷告，后来我又问同工，因为大家又说这个这么内容不怎么样嘛，对不对？就这样，对很多人来讲，对知识分子来讲，我真想说把它取消。这是中间一个弟兄，他每次拿一大堆发，他都还不够发。他发给如果他那天没有去到他的朋友啊，这些他哎，怎么竟然没有带有福报来？牧师想讲什么？他说我的孩子已经大了，过了几年，他说我觉得需要这么大，我应该把工作放下。他准备把他的店让给人家，他要出来做传道人。我很感谢主了，神真的很怜悯我们的教会。当我们走在神的心的当中的时候，神就兴起那些在他这个在他的计划当中已经所谓的安排好的人，叫做拣选的人。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弟兄就被呼召出来。大概过两个月他会进来，因为他要把那个店处理一下。他从外县市，他店在外县市，听说生意也蛮不错。然后但我要笑笑，我说进来那个薪水没有这么多，我试着能够把它调到一个程度合稳的需要，但是纵然这样的调，我想绝对不肯跟你做生意的时候怎么对他讲，这不是他要的。所以啊，牧师你想讲什么？如果你现在还很看重你的事业，坦白说你要出来做传道还有一段时间，这时候有讲了几个事情，这时候你已经对于神的工作神的心意很有负担，倒过来你对于你的事业已经没有太强的，只是一个责任感，只是没有说我要在事业上要发达，我要在事业上要有成就，对那个慢慢的觉得不是这么重要。我比较感觉到神已经开始在预备要呼召你。如果你抓住那个事业不肯放，神一呼召你，坦白说你要跟神拉扯很多年的。但是你慢慢已经那个放下一边了，神呼召你之后你就很容易跑出来，你也不要为难神，神也不要为难你。所以常有牧师，我现在很扎针的，我放不下。我说不要紧，时间还没到。但是每次你讲道啊，每次院长呼召，我就很感动，我做传道人。这是我跟神院的同学们多年前，现在我已经没有在，因为我在搞六八班，我不能够去神院去讲，因为神院是礼拜三的早上到六点钟还是七点钟，搞不清楚，所以已经很久了没去。如果你不能够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不太容易，这时候就出来做传道人。你还喜欢这个喜欢那个还要那个还不太容易。直到有一天你可以过一个简单生活，因为世界还是很大的引诱， 名誉、地位、金钱，还是很大引诱。如果这些东西放不下的时候，是很难，很难。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这是神的计划，时候到了。但是神的时间跟你我的时间不一样。刚才用这个例子，神的时间是从人类堕落开始，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救恩。从每这个需要角度，每个人都是他要收的庄稼，以至于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神有他的安排。这个世代是哪些人？这个世代当中谁在职场？在这个职场做美容的、美发的、等等等等。我们看见有几个美容的姊妹，他们准备用他们的美容，就成为他们的所谓的聚会的地方。他们是愿意，真的愿意，或者礼拜天他们有教会聚，但是周间可能还抽个时间，跟一个晚上的一个下午什么，就变成他们的崇拜的地方。开始我们就不仅开连锁店，连众的美容福音中心，大概我们大概也要这样弄的。兜了一圈，我想只是 make a point。原来神是主人，我们就是工人。所以他说，庄稼已经收，求主人打发工去收庄。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 team。如果你不是传福音的，你恩赐不像那个人这么显灵，不要说你就不用传福音，你只是撒种的，但另外一个收割。所以撒种跟收割都一样得奖赏，只是确实有人做撒种，有人做收割，不一样。很可能照统计来讲，一个人能够接受耶稣，不要说眼见跟他讲他就觉知，基本上他最少有碰过六次福音的机会，六次，很可能，而且最有效是他的朋友跟他分享，那朋友没有勉强他，或许真的希望他去，会有六次接触了六次以后，到了第六次很可能刚好是碰到你，而且说好容易啊，怎么一脚他就信耶稣了？这位已经有很多人跟他分享过福音。最后一点，我想今天这段要做个结束。当你把人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人会信耶稣。这边所说，请大家留意后面讲的话，第39节一直到42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因为你的见证有人信了耶稣。但是后面那几句话一定要补足前面一句话的不足。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住下，耶稣便在那边住了两天。请大家留意41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的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我们做见证，跟他讲福音，为他祷告，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叫这个人信耶稣，绝对是对的事情，100%对。但是不代表说这个人的信心已经完全，很可能从逻辑的讲，因为他信得过你，你知道他的好朋友，你知道他的亲戚，所以他觉得听了也蛮有道理，看看也蛮有道理。但是真正的或者一个完整的信心，是需要这个人自己摸着耶稣。这边说，特别这句话讲很有意思。现在都信了，信主人更多了。什么叫更多？那句话，信主人更多，你可以翻成信的人就更，一说这个人更多，可能是更多的人，也另外一个就是有更，这个人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因为后面一句话说，便对妇人说，因着你的见证我们信了耶稣，但现在我们的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有点好像否定了妇人的见证，不是因为你的话，当然他不是否定的，没有妇人他们怎么会遇见耶稣呢？是一说我才真正的相信，那 后面句话是最重要的，知道他真是救世主。 He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啊，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徒说你们的神是耶稣也很好了。这句讲话是什么？是救世主。哇，我听了真的，我不知道应该流眼泪还是应该心跳。你有没有听到哪一个基督徒这么大胆都做见证？耶稣是世界的救主。换句话说，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可以救。除他以外，可以，如果要成功、要发达、要医治，除他可能还可以找别人。但是他们非常的相信一件事情。如果能够救他的，把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黑暗里面拯救出来，他们认为这意味这位叫做耶稣。你看到他们的信心，我真是认为比一个神学家都来得纯正，比一个所谓的宗教家，一个在基督教里面兜了半天的人，我觉得来得更真实。 The reason is 因为他与耶稣面对面，耶稣不是只路过就算，因为他的目的地不是撒玛利亚，他目的地是在另外地方。后面讲到他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那边去了，等等，因为耶路撒冷开始对他有点点的不太满意，他清洁了这个圣殿等等啊，又有神迹奇事，所以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加利利。到现在为止，加利利还是就是说跟耶路撒冷不太，耶路撒冷还是比较反基督徒的。加利在北边，所以我们不有个那个 A 团牧师来吗？啊，他的那个有个营地吗？那是在上面，那个比较不会这么是被反的这么厉害。不管怎么样，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必须在那个地方带人信去做收割。他果然照神的旨意，神就看见必须的果效是什么。不仅是看到有福音，很多人接受福音，更要紧的，我觉得更宝贵的是这样的信仰是何等的纯正，何等的真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真正传福音，你要跟主祷告，不要勉强的。如果那个人还没有 ready， 然后慢慢我们说的口干了，我们就说：哎呀，你信耶稣有什么不好啊？如果将来没有耶稣也无所谓，你也没有吃亏。真的，我碰到这样说，你赶快去接受，今天就决志，今天就受洗啊！如果万一没有，我也没叫你花钱。有人就说：“你赶快信耶稣啊，你的病就会好。”现在等等的，什么时候才让人知道信耶稣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才可以罪得赦免，以至于这些信的人能够宣告说他是世界的救主。产生的影响力的大，那个的信仰所产生的那个所谓的真实，都在于一件事情，因为道成肉身的人子主耶稣基督，他顺服神的命令，他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就产生这个果效来。这是我们的操练。我真希望传福音不是一个 program， 也不是一个业绩。二十年我们常听到一些话，今年的业绩还没达到，因为还没受洗，还没有到人。这不是，我们不是在那边做一个点，因为整个的这个旨意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安排出来，不是教会没事做来个传福音然后增加人数啊等，不是这个。对来讲，对神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事情，是跟人的得救跟人的得永生是分不开的。这个事情做也不是这么容易做，但神同在的时候事情才会发生。这做的时候还了解一个人是一个团队，千万不要团队比较，这个教会跟另外教会比较，哦，我们只有道人，或是你看医院我也去医院，哦，我的团队为了道人祷告，不做这种事情。因为这种事情我听了太多，在教会里面发生已经慢慢变了，我们是为神做没有错了啊，但是慢慢变成人的想法，人的旨意，然后人的所看的成果，然后人的比较。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做收割，对不对？撒种的不太愿意。那主耶稣说 No， 整个的这个救赎的这个 program 不是人你们发明出来，也不是你们人可以把它成就，是神的事情。我们不过是一个工人，如果这个工人，如果以这来讲的话，这神的信旨意就必须要明白，而且必须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必须的教会，让我们教会确实是完成神的旨意，确实神最重要一个旨意也是耶稣来地上完成父神旨意，就是来在这样传福音做收割撒种收割工作。但我们在这个整个必须要应该弄清楚，这是神的工作，我们唯做的就是必须。我们不能够 create， 我们不能够制造什么创造什么，我们只是顺服，神就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你看到撒玛利亚正是跌破，用现在叫跌破眼镜，对，应该最容易信耶稣的应该是犹太，这个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特别是在耶路撒冷，没想到大家都拒绝。最不能够信耶稣应该是撒玛利亚人，居然就这么一个妇人。最不肯信耶稣的，最没有资格的，用现在的话也没有这个，也没有什么知识，也是一个等等，包括这个所谓的生活道德也不怎么样，居然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而且是这样一个妇人。所以当你走在神的必须当中的时候，神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不论我们在几个社区啊，安康也好，以前叫安康，现在不叫安康，叫新，我们叫双园啊，现在还叫双园，还原不，我们在里面做，神就做改变工作。那是在台北市几个最弱的社区里面最复杂的社区，两个都是很弱，有三个是很弱的，这两个是最弱的两个。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神说必须，我们就进去。神为我们预备同工，神在里面做的时候，就透过我们真的看到蛮大的果效就发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必须的教会，意思说我们是一个定义寻求神的旨意，走在神旨意里面的教会。在整个神旨意当中，我们就听神的安排，听神的带领，成为一个在主面前合作的一个团队。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果效，就是福音在这个教会被传扬出来，因为神的同在。我们起来祷告，为神在我们上这样的使差遣，这样使命，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求神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进到他的心的里面。所以不断的我们在主面前操练等候仰望，然后听见神的声音，然后借着神的话，我们就走在神的心里面。我们看我同声为神的恩典，我预备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哦，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现在教会所成就的主啊，求你去引领我们，结果继续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哦，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百姓，这是你的儿女，愿主你亲自来。哦，主啊，让我们看见，哦，你不只拯救我们，哦，是你真的显明的同在的时候，你装备我们，你看过我们，因为你要可以再大大使用我们。主，我们相信你已经把权柄能力都给了我们，但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好的学习知道怎么走在新的当中。哦，神啊，带领我们向前，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在今天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也领受的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做一些回应。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啊，愿你不断的恩待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把这位恩典的主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见证，能够传扬，以至于许多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缘故，不仅听见福音也看见福音，他们就回来归向你。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